快讯：川普对华再加征10%关税。美乌确定华府会谈，两大阵营越加清晰。2024民主指数，台湾排名亚洲第一。川普500万金卡移民，另一个国家更贵。15亿美元以太币被盗 ，FBI 话北韩系黑手。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是2月28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星期四2月27号，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因为违禁药物仍然持续进入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在3月4号生效。另外再对由中国入口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星期四一早，川普就在 Truth Social 社交媒体平台宣布了这项消息。他指出，违禁药物仍然由墨西哥和加拿大大量涌入我国，数量之巨令人无法接受。这些违禁药物之中，很大部分是芬太尼，是在中国制造和供应的。他表示，去年由于这些危险而且高度成瘾的违禁药物在美国分销，导致10多万美国人死亡。在过去20年内，有几百万美国人死亡，受害者的家庭受到巨大打击。在很多的情况下，这些家庭几乎被摧毁。川普指出，我们不能够被这种祸害继续伤害美国，因此在违禁药物停止涌入美国或者受到严格控制之前，原定在3月4号生效的针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的关税确实将会按计划生效，而中国商品也都会由该日期起被征收额外的10%关税。他最后说，4月第二次对等关税日期将会继续完全有效。川普就职之后宣布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25%关税，几乎适用于所有加拿大和墨西哥入口的产品，但是加拿大能源产品就除外，能源产品的税率是10%。美国总统川普确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会访问华府，泽连斯基的到访和对一直致力于促成俄乌停战的川普来说，已经就是成功了一半。川普还表示，今次俄罗斯一定会作出让步，而作为和谈另一半的俄罗斯也都正在和美国联络。外界认为这也是为俄乌停火做准备。这个时候，包括欧盟在内的多个国家对于即将坐上谈判桌的俄乌战争都有自己的回应。种种迹象显示，中共越来越被边缘化，全球两大阵营的对立也都越来越清晰。川普26号确认泽连斯基会在这个星期五访问华府，两人已经就一项广泛的经济协议框架达成一致，双方将会共同拥有一个基金。乌克兰未来会将国有资源收益的50%注入该基金，来促进两国的经济合作。川普同时亦都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必须在结束同乌克兰战争的协议当中作出让步，同时将北约踢出谈判。川普认为是北约导致了这场战争，欧盟应该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川普说，我们要欧洲来做这件事，因为你知道欧洲才是他们的隔离邻舍，但是我们会确保一切顺利。决定俄乌能不能够停战的另一方俄罗斯亦都正在准备同美国进行磋商。路透社消息，两国外交官28号会在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堡就取消对各自外交使节团所设的障碍一事进行讨论。川普一改前总统拜登因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采取的孤立政策，反而特别重视恢复对莫斯科的关系，同时结束已经进行3年的俄乌战争。外界认为这将会为致力结束乌克兰战争迈进一步，但是美国国务院表示28号的会谈不会讨论乌克兰问题，而是解决先前俄罗斯驻美国外交官和美国驻俄罗斯外交官人员编制以及安置问题而发生的一连串争执。美国是希望藉此测试莫斯科是否真诚进行接触。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会谈结果将会展现出我们可以几咁快、几咁有效地取得进展。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同俄罗斯对同美国调节的这场停战都展现出配合的态度。而在之前，川普同泽连斯基隔空对骂，令人担心是不是美国准备抛弃乌克兰，乌克兰是不是受到欺负。时事评论人士张天亮在自己的节目《天亮时分》表示，现在川普政府效率部的马斯克副总统曼斯都是曾经公开闹过川普的人，但是川普现在就将他们视为左右手。一旦他们有了共同目标，譬如令美国再次伟大，这样川普还是有很大的容忍之量。但是在达成交易之前，川普通常都会讲说话不客气，那可能就是他所讲的交易的艺术。至于28号乌克兰和美国将会达成怎样的协议，之后乌克兰的利益是否会被考虑，那也是路遥知马力，需要我们持续关注。但是这个时候，各个国家似乎都是对即将来到的新的形势作出自己的判断和应变。综合路透社等媒体的报道，英国首相斯基贤在27号访问华府，和川普进行关键会谈，寻求说服美国政府在和俄罗斯磋商任何俄乌战争停火协议的同时，协议必须要包括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斯基贤希望透过英国承诺增加国防预算，有助于维持和美国的密切关系。随后返回伦敦，预定在3月2号主持欧洲盟国领袖会议，泽连斯基亦都会参与。而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他预计3月2号参加斯基贤在伦敦主持的欧洲领袖会议。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秘书长吕特、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德国总理索尔茨亦都在预计出席的名单之中。荷兰媒体报道指出，首相斯霍夫亦都将会出席。专家学者分析，美国调停俄乌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收回兵力对抗中共。而在对于俄乌停战这件事件上高，无论是美国和乌克兰谈判，亦或是美国和俄罗斯谈判，再者就是欧洲国家和川普讨价还价，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共根本就没有插嘴的机会。而纽西兰和欧盟的一些举动似乎就比面色中共看。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20位执行委员同行出访，28号会同印度总理莫迪会谈，以竞争力和安全作为访问印度的两大主题，一方面希望推动2020年重启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将印度纳入欧盟，对中国降低经济依赖的代替方案；一方面就着眼印度对中国的安全顾虑，想扩大安全合作。另外，在26号，纽西兰外长彼得斯更加在北京的会谈当面向中共外长王毅表达了中共军舰上个星期无预警宣布在澳洲和纽西兰之间的繁忙航线实弹演习的时候，几十架商业航班被迫改道的事。中美洲的巴拿马检察总长葛梅兹26号表示，授予一间香港企业公司管理和经营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特许权，应该以违宪为理由取消。而中共方面的盟友，撇除了俄罗斯之外，还剩下伊朗和北韩。联合国原子能总署 IAEA 26号发表报告，表示伊朗自从2024年12月宣布大幅加快浓缩铀进程以来，该国接近武器级的铀库存已经增加了 50%， 产量足以制造6个核弹头。而北韩在这个时候似乎还是举棋未定。随着俄乌停战的越来越近，美国同中共对抗的两大阵营就越来越清晰。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的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问题的，但是感染了新冠之后，肾功能就明显差了， 覺得好攰，成日都無精打采咁。食咗四個月嘅三高代謝補以後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復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顯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腸胃啊、肝腎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團隊研發嘅三高代謝補同補氣十八味，係採用天然草本精華，專門針對現代人因為壓力、飲食失衡導致的代謝問題，幫助調節身體機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腎過濾。這些產品能夠幫助你保持日常健康狀態，減少疲勞，提升整體健康。每個人的體質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議你在用之前先要諮詢醫生或者專業營養師，找到最適合自己的養生方式。经济学人资讯社 EIU 发表2024年民主指数，在全球167个国家地区之中，台湾排名第12，位居亚洲冠军。台湾亦都符合经济学人资讯社定义的完全民主。 EIU 自从2006年起每年就发表民主指数，以10分为满分，台湾今次的总得分是 8.78 分，较上一年度的 8.92 有所下滑。台湾在2022年度的总得分是高达 8.99 分。在 EIU 的评分五大类指标之中，台湾在选举过程和多元化得到满分10分，而在政府运作就得到 8.57 分，在政治参与得到 7.78 分，在政治文化得到 8.13 分，而在公民自由就得到 9.41 分。EIU 還將167個國家地區按總得分區分為完全民主、部分民主、混合政權和威權政權等四大類，台灣是完全民主。而香港的總得分是 5.09， 排名第87位，被評為混合政權。根據分析，全球只係得 6.6% 的人生活在完全民主國家，比十年前的 12.5% 几乎斩半。另外，全球五个人之中就有两个人是生活在威权政权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隔海相望的中国，得分 2.11， 全球排名第145，属于威权政权。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在2024年民主指数总得分是 2.03 分，属于威权政权，在全球排名第150。而饱受战乱痛苦、实施战时戒严的乌克兰总得分是 4.9 分，属于混合政权，在全球排名第92。而在亚洲，南韩总统尹锡悦去年12月突然宣布实施戒严，同样令南韩由完全民主下滑到部分民主，南韩得分是 7.75， 排名第32。至于欧洲方面，民主倒退最严重的是法国，由完全民主被降级为部分民主，美国就依然是部分民主，挪威就连续第16年蝉联全球最民主国家，总得分是 9.81， 在挪威之后总得分最高的依次序是纽西兰和瑞典，而阿富汗就是自从2021年起持续排名最低的国家。美国总统川普近日提议以金卡取代 EB5 投资移民签证计划，准许以$500,000购买金卡作为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途径之一，引发全球热烈讨论。究竟川普移民金卡贵不贵？其实新加坡比美国更贵。川普$500,000金卡将会赋予绿卡特权，同时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途径。有钱人将会透过购买这张卡进入美国。他表示相关计划的细节将会在两星期之后公布。中国移民热点国家新加坡的投资移民计划，新加坡经济发展局2023年3月宣布新规定，申请人需要投资至少波币1000万，成立新的商业公司或者投资已经在经营的业务，相当于$700,000+。而欧洲的美国自从1995年起实施的投资者签证计划，但是因为俄乌战争的出现，所谓的黄金签证 已经在2022年2月17日宣告结束。而法国的投资者居留许可亦都称为人才护照投资者，需要符合的最主要条件是最低投资金额至少30万欧元，包括无形资产或者有形资产。这项投资可能包括房地产、设备或者对当地企业的投资。获得投资者签证之后，能够拿到至少4年的居留，而且还可以续签。日本目前就没有投资移民相关规定，但是可以藉由投资500万日元等方式证明可以执行相关事业计划，来取得有效期1年至5年的经营管理签证。目前最受中国中产欢迎的移民首选是东南亚的泰国。泰国可以申请永久居留的条件包括投资、商业、就业、专业人士和婚姻等。投资者必须在泰国投资超过1000万泰铢，相当于30万美元。除此之外，还有多种不同的方式可以留在泰国。法新社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26日指控北韩是上星期价值15亿美元加密货币盗窃案的幕后黑手，这种是加密货币史上最大规模的盗窃案。总部位于杜拜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Bybit 上星期通报有40万个以太币被盗窃。根据该公司表示，攻击者在交易过程中利用安全协定漏洞，成功将资产转移到一个未经识别的钱包地址。26日，美国政府正式将矛头指向平壤。FBI 在公开声明表示，北韩应该对加密货币交易所 Bybit 第15亿美元的虚拟资产盗窃案负责。FBI 指出，今次的攻击是由被称为 Trader Traitor 或者拉萨路集团的黑客组织所为。FBI 补充说，这些资产预计将会被进一步洗黑钱，最终转换成法定货币。拉萨路集团2015年因为入侵索尼影业而臭名远播。2022年由 Ronin Network 窃取了价值6亿2000万美元的以太币和美元币 USD Coin。 去年12月，美国和日本还指控该组织由日本交易所 DMM Bitcoin偷走价值超过3亿美元的加密货币。北韩的网络战计划至少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中期。根据2020年美军报告，平壤已经扩展出1支6000人的网络战部队121局。该组织由多国基地进行攻击。联合国一个调查北韩规避制裁的专家小组去年估计，平壤自从2017年以来已经窃取超过3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据报道，这些黑客行动主要由北韩的主要对外情报机构政策总局指挥，所盗取的资金就用于资助该国的核武计划。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